以赛亚书11章1至16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并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我在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亚述、埃及、巴推罗、古实、以兰、示拿、哈拿，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老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向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摩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唯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一样。阿门。
感谢张景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看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十一章就是承接前面这个第10章对于审判的宣告，然后呈现出一幅绚丽的救赎的画卷，就是弥赛亚君王的来临，跟与其统治下的新天新地。然后这节经文呢，这章经文不仅是旧约最核心的弥赛亚的预言之一，也是整本以赛亚书从审判走向盼望的转折点。然后呢，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部分呢是1到5节，它说明了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和品格。第二部分呢是6到9节，说明其治下的和平国度。第三部分呢是10节到16节，说明列国的汇聚与救赎的成全。好，我们下面一个一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呢是弥赛亚的出现预表和他的品格这里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都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大卫王朝呢在历史上几乎被砍伐成残干，就是以赛亚先知在当时还没有发生这事情，但是到后来呢，整个南国犹大都被掳。我们读过圣经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王国 我相就是犹大和以色列啊，就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就相当于被这个列国就是砍伐成这个啊树墩子啊。昨天牧师在这个提到6章13节就讲的那个树墩子，就是这个意思，残干。这个，但是神的应许呢，从这个看似枯死的树桩上发出了新芽。而我们看这句话哈，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希伯来诗歌常用的平行的句法啊。第一句从耶西的这个本必发一条啊，这个，然后第二句就是从它根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就是说，层层递进的关系啊。不仅呢树墩子没有死，第二句里面从它根生出一条，表示根里面还孕育着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枝子啊，就是说，它的希伯来文叫 naser，然后这个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词枝子就是我说的这个 naser，就是跟后面新约的这个耶稣的生长地拿撒勒 Nazareth 实际上是有一定关联的。啊，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2章23节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就是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其实，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有关拿撒勒，但是他这里讲先知应验，那有人猜想，可能就是从这个枝子啊，实际上是嫩枝啊，从这里引申来的。然后讲到这个被耶和华的灵完全充满啊，这里有智慧与聪明的灵，谋略与能力的灵，知识与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这个是七重圣灵的丰盛的预表啊。等会儿我会详细的讲述这个七重圣灵的，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不凭眼见审判，也不凭耳闻断定，却以公义审判，判断贫穷人，以正直为地上的谦卑人伸冤。他的公义与信实如同腰带，永不松脱。这个描述就是把以赛亚塑造成完全与不同于地面上所有的这个暴君统治啊，地面上的王啊，都是通过武力与压迫啊，这个来统治的。但是呢，我们的弥赛亚君王却是通过公义和真理来统治万邦。诗篇72篇其实也展开同样的视角啊，描绘这个义人之子的统治。然后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第二节啊，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这里的灵啊，希伯来文叫 roa，这个原文的字义就是说这个灵啊，就是一种气息啊，一种能力，而且是非常澎湃的这个气息啊！这个创世纪说，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大家可以想象是那一种大鸟发出很大的声音在水面上翱翔啊！所以说，我们说圣灵啊是 very very powerful 的啊，它那个能够改变人，比如说这个彼得一次讲到3000个人得救是吧？然后那个参孙啊被圣灵充满一次击杀1000个人，这个都不是普通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啊，这个圣灵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它进入到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不一样，有大有小，有的它比如说是微小的声音，有的呈现出强大的能力啊，这个都是圣灵啊它的特点。然后圣灵在这里呢有7个方面的彰显，不是说有7个灵啊，是7个方面的彰显。就像我们说圣灵九果不是9个果子，是这个果子的9个方面的特征啊。第一个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总括以下的灵。第二个灵是智慧的灵啊，它就是代表人对深沉的生活的洞察、分辨善恶的能力。第三个灵是聪明的灵，就是将神的智慧应用于具体情境的理解力。第四个灵是谋略的灵啊，制定正确计划的能力。第五个灵是能力，就是制定这些计划的力量。第六个是知识，知识是对神的真理的认识。第七个是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就是跟神啊，这个有正确的关系。这个就是说圣灵的七重恩赐，或者说圣灵的7个方面。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讲那个神治下的和平王国的意象啊，这个是我们说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一定会实现的。 说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狮子、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把手放在毒蛇的穴上。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度里面，一切敌对、伤害、恐惧都被消除，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是这段经文常常被人误读为就是道德教育啊，使野兽变温和。但是更深的真理是，当神的降临充满同在、充满全地的时候，根本的秩序会改变。这不仅是行为的改变，而是本质的转变。当每个生物都认识耶和华，一切生物都被神的品格所充满，掠食的本能也会被一种新的生命秩序所取代。这里我们说的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啊，这里讲的知识，它不是抽象的理论的知识，而是整个受造界被得到这个更新，根本源于对神的认识的普遍化。就像一个商人，他如果掌握了正确的市场信息，他就能做出正确的理性的决策。同样当万物被神的认识所充满我们说叫进入真理生物每个生物都可以进入神，进入真理这个过去破碎跟敌对的关系都能够自然消解。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思考，就是从个人的焦虑和社会的撕裂是不是都源于对神的认识不足？下面一个部分是外邦的归向与渔民的聚集，然后当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这也是一个惊人的应许的反转。昔日被外邦统治的小国以色列，如今成为万民寻求的中心。这个大旗原来是高举的记号，在战场上用于召集军队。当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弥赛亚被高举的时候，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吸引。这个11到16节详细列举了分散地的以色列人回聚的过程。这个从这个埃及、亚述、巴勒比尼亚、以提亚、安提阿伯、以兰、示拿、哈马海岛，这个名单就涵盖了当时已知道的世界的八方，暗示末世的救赎的普遍性跟完整性。最后一节呢，提到他要为他的百姓预备一条大道。再现这个出埃及分开红海的奇迹，这个暗示末世救赎将重演，也将超越历史上的这个拯救这个也就是新的出埃及，不仅是地理上的回归，也是灵魂的复兴。今天的这章经文有什么实际应用呢？就是在混乱中坚守基督的诸般的品格。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聪慧、能力都在争夺话语权的时代。2到5节的弥赛亚完美的提醒我们，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音量，而是来自于品格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号称相信耶稣基督，却在职场、家庭、社交媒体上呈现出贪婪、虚伪或者暴躁，我们就背离了这个见证。然后呢，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得胜的含义，在讲述和平国度的同时，第11章并没有回避审判。但审判不是目的，和平才是。这就给我们一个颠覆性的提醒，就是基督徒的胜利不是击败对手，而是通过基督信仰转化对手；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使敌人成为朋友。在人际冲突当中，我们常常陷入"我必须赢"的思维。但是6到9节的意象呼召我们想象的更高的可能性，不是狼吃掉羊，也不是羊驯服狼，而是狼与羊共处。这个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首先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进而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转变对方。然后第3个呢，是在个人跟社会层面追求国度价值。这第11章不是逃离世界的应许，而是进入世界的呼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公义和和平最终会胜利，我们就应该在现在的工作关系、社区当中推行这些属天的价值观，具体可以应用在职场上，坚守诚实；在家庭中以耐心而非强制解决冲突；在社区中为弱者发声。第4点就是面对失望时重拾盼望。当我们为社会的不公义而愤怒，为个人的属灵软弱灰心的时候，11章提供了坚固的盼望，不是感情上的安慰，而是历史性的应许，也就是昨天牧师说的"必"。不是人的可能、希望， 啊，这个是必然成就的。基督已经来过一次，以其品格与死亡的胜利验证了这些预言的真实性。他还要再来，使这些应许完全成就。当这个信念转化为我们当下的行动跟忍耐的时候，11章正是带来这样的盼望。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3道思考问题。第一题，这个第二节列举的圣灵的七重恩赐中，你认为在当今世代最被忽视的是哪一个？为什么？第二题，6到9节的和平国度的意象，对你个人的人际处理冲突有什么具体启发？第三题，10到16节讲述被掳的人归回，你认为对当代的教会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这一章是充满盼望啊，充满神的这个应许的这样的信息哈。昨天我们数出7个币哈，今天你再数一下哈，11章也是充满上帝的应许哈，他要成就的事情哈，所以激发我们对他的信心哈。
我们组的分享就从这个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跟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节经文就给我们盼望。陈杰姐妹的那个 slide 里面那个树端子，然后长出一条枝子，那个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形象让我们看到，在神的这个，应许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大能，他的慈爱的里面，他可以，就是在这个看似是已经死了、枯竭了，的这样的一个树端子里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绝迹呀，就是真的是像那个树端子，但是，神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看似死，但是带来生、带来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恩典。然后呢，同时呢，这个耶西其实他是卑微的，所以也是给我们盼望神。他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卑微的，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愿意寻求他，认罪悔改，其实神都会使用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来荣耀他。那第二点呢，就是结合这个问题，今天在这个。地上的国度包括以这个基督信仰立国的这个美国，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有反之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问题。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就是看到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真正的。真正的盼望是在神的国、神的城里面，是在天国。因为耶稣来了，他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所以其实耶稣来了，他不是来把地上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大家就好像能够和平共处了，或者说是真的是有一个和平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其实这不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在地上。的这个真正的公平公义是不可能的，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就像诗篇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有福了，以耶和华为神的民有福了。”当一个国家一个人真正敬畏神，那他就会相对的来经历神的保守、祝福，有平安、有喜乐。反之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已经完全玷污了，是神的恩典，还有，就是我们还能够在他的护理的里面，我们还能够就是说生存生活，等等。但是，这个地上的国度，不是神要我们就是永远居住在这里的，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6到9节的这个和平的国度呢，其实 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只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和平的国度呢，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到那个时候，因为再也没有罪了，没有疾病了，所以呢，就是是有绝对的、完全的公平公义。神与人同居，然后就是豺狼狮子都可以，就是和人和平共处。对，那这个我们的盼望呢，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进到这个和平的国度。所以呢，那个雷青姐妹她就分享到，很多时候人常常是要走 my way，要走 highway，但是神说要走 my way，因为神他是全知全能，他掌管一切，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每一天只有走神的路，我们才能够向着那个和平的、真正和平的国度迈进，然后最终进入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度。那这个第三题就是这个被掳的人归回，对这个当代的教会的发展有什么启示？我想，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定睛基督，高举基督，然后知道基督来了，他是来传福音，他是来建立神的国，要带领人进入他的国，而不是在这个地上就是刚才说的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些所有这些都不是这个耶稣最终的目的。耶稣最终的目的是借着这些让人知道他是神，他是要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那一位。我就对最后一个呢，就是第二题说，在这个神的这个七灵的这个七个方面的属性，就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呢，其实就是敬畏的灵。我自己加上一个，我觉得还有智慧的灵，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没有敬畏神，所以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然后而是以这个世界的人看为，神看为愚拙的这个智慧为智慧。所以常常我们是，在很多的事情上，不但是没有荣耀神，没有容神一人，反而是带来很多的一些不好的这些的后果。
好，谢谢 Grace 的分享哈。那第11章第一节特地用这个耶西的本哈，没有说大卫的本哈，从这个耶西的本里面生出一条来哈。这个就是跟10章结尾的时候那些高大的树啊被砍倒啊来相对照的哈。高大的树代表人的骄傲啊，但耶西呢是很卑微的开始哈。他故意不用大卫哈，大卫代表以色列国的强盛哈。特地用这个耶西，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卑微的，在伯利恒的一家人啊，这个耶西的本来讲，这是一个卑微的开始啊，就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加薪美容啊，人也不尊敬他，人也认不出来他，但是从这个弥赛亚，从这个基督里面带出来的这一个枝条，却能够结果实啊，神的灵充满他。然后和平的治理这个世界哈，让这个世界当中呢充满这个，这个动物之间的和谐，动物和人之间的和谐哈，整个这个世界处在一个祥和的状态之下啊。但那个关键是在9节的后半部哈，因为哈，这一切前面的发生是外在的表现，是结出的果子哈。那个根源在哪里呢？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哈。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今天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啊，与神的灵啊，与基督配合，让认识神的知识哈，让人心得到悔改哈。耶稣来不是从经济入手，不是从政治入手啊，不是改变外在的东西制度，而是从人心的悔改开始。 一个人一个人的啊，带人去认识耶和华哈、啊，改变人心，让人的知识能够充满这个世界，才能够带来外在的这种的和平哈、啊。所以这里的关键不在动物，不在这个自然界，而在于人哈、啊。这个整个世界啊，都在等候人的悔改哈、啊。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出来的哈、啊。罗马书第八章，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哈、啊。是等待着人心的悔改哈、啊，这里面的关键哈、啊、是人的问题哈、啊，当初的问题，世界产生问题也是因为人犯罪哈、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带来这个世界破坏了神的那个好啊，创造出来好的世界哈、啊，所以今天回来也是人要选择归向神哈、啊，这样才能够带来整个哈、啊、家庭的改变。社会的改变，国与国之间的改变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到哈、啊，那个做工的重点在哪里哈、啊？不是改变外在的制度哈、啊，而是改变人心，借着什么福音的传播啊，借着人心的回转，借着人重生进入神的国哈、啊，然后在时候到的时候啊，得救的人数满足以后。耶稣基督再来哈、啊，带来这个地上千禧年的国度哈、啊，所以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哈、啊，这里都是在描述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刚刚那个第三组的 Grace 姐妹讲得非常的好，把每一个我要讲的全部讲出来了。然后牧师的补充也是把第九节讲出来了，没啥好讲的。但是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第7章14节，那边提到以马内利，讲了一个婴孩要出生了，然后一直到第九章一开头，就讲了婴孩为我们而生。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啊，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啊、到了第11章，又提到这耶西的等啊，就是当然是讲从大卫的后裔，将来要出现一个弥赛亚。那、啊、这边特别提到刚刚讲的那个圣灵的七种恩赐啊，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耶和华是很重要。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他就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刚刚牧师也提到6到9节，就提到后来啊，新天新地啊，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世界或者那个宇宙的样子啊，居然豺狼跟绵羊能够同居啊，狮子跟少壮狮子跟牛犊跟肥畜能够同群呢、啊。那这边特别提到有一位小孩子啊，要牵引他们。啊，当然从字面看讲到在新天新地那个和平的景象，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这个小孩子。肯定是指弥赛亚，是指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是掌王权了，但是他是以公义跟信实来处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刚刚牧师也提到一个 key words 啊，因为在第9节，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第10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啊。到那一天的时候，耶西的根又出来了，大卫的后代要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就是讲万国万民啊，都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后面的11到14节，当然从字面上看来是讲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各方回到现在他们的国土上面，啊，当然在末后的时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边特别提到有一条大道，人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走向神的最终的国度里面。啊，这边用了很多形容词啊，讲到要向西飞，要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要掳掠东方人的，把那个以东、摩押、亚门，就是以色列的宿敌，全部点出来了。但是 第二次出埃及的景象又出现了。15节，当年摩西举杖让红海分开，百姓能够行走干地哦。那这边就当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用埃及海岔枯干了，让大河分为7条，人走过去不至于失脚，来形容在末后的时代神再来的景象啊。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啊，对教会的发展有什么启示？真的是要传福音，要宣教，不要做死海，要做加利利海。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不宣教的话，真的是死的。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提到，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呢？就是在各地各方，我们都应该要传福音。啊，不是一步一步来，是同时在各地方都可以做，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末后时代已经来了，其实。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出现，要看我们传福音到什么程度。所以只有传福音能够催促主的再来啊！这是这段经文给大家的勉励啊。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昨天我们数出9个 B 啊，今天我是数出20个 B 啊。所以这些 B 都是讲到神要做的事情哈。今天这些话要激发那些有信心的人跟神一起起来同工哈。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在神的身上哈，神要成就的哈。我们能够做一点事情，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啊！能够跟神一起来啊，促成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最终是神来自己来保守哈，他来确认哈，这些事情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发生哈。
刚才三组的总结都太好了，基本上要把这个 point 都讲到了。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啊，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前面那些智慧啊、聪明啊、谋略啊这些都是 visible，人家都看得见啊。但是呢，就是敬畏耶和华其实它是根本。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的话，结果就像前面这个我们这一章啊，牧师带的那个高大的香柏木啊，最终会被伐倒，但是却是那个被修剪的这个葡萄树可以结出累累的果实啊。愿我们都做这个葡萄树啊。这个另外在教会里面选择同工啊，选择领袖啊，其实我们第一条拣选的标准就是他要敬畏耶和华，不是说他口才多好，他的思维能力多强，他的执行能力多强。如果没有第一条敬畏耶和华的话，那些都是空谈，你就很容易在教会里培养出那个很骄傲的人，最后导致教会分裂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小组就觉得敬畏耶和华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就像刚才那 Grace 姐妹说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没有他的话，其他恩赐都变成危险。然后第二题，实际上牧师就讲得很好、很好了啊。所以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就是要传福音给天下的万民的，传福音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和平的国度。我们不要一个人自扫门前雪啊！就是说，因为最初的时候就是人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都得到破坏。所以我们现在是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修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这重关系得到修复了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得到修复。我们猜想，就是最初神创造伊甸园的情景，其实就像今天6到9节所描述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要重回伊甸园啊，怎么回去？回去就是要靠这个啊，传福音给万民。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和平的国度啊，这里就是说，有2种人，一种就是在各地分散的这个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各地分散的教会啊，在美国现在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宗派林立啊，这个宗那个宗，这个派那个派啊，大家相互的就不服对方，然后相互的争斗，然后呢，却给那些什么穆斯林啊有很大的机会发展。这个实际上是神所不喜悦看到的，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教会的复兴，不是说扩张啊，我的教会要压倒你的教会，我的人数要多于你的教会，而是归回和修复。当每个教会都归回到耶稣基督啊的这个话语当中的时候，不在这个门派林立的时候，相互只要他的这个核心思想没有问题，三位一体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相互的接纳，因为每个门派宗派它都会有差异的，每个基督教会。啊，都是基督的身体啊，任何的肢体的分裂，其实都是身体的受伤啊。所以说，就是神希望他的教会，所有的天下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合一，然后神呢也能够摁住那个啊，就像说什么以东啊、东方啊这些啊，我们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我们同工之间相互的和好、相互的配搭啊，教会相互的彼此的带导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图像。愿我们在自己在本地的教会啊，都做这样的工作。
把敬畏神的一些实用的讲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在神面前放下我们自我的主权，就像主耶稣说：“不要求我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第二就是愿意接受神的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要看他的意思是怎么样。第三点。就是要敬畏伟大，就谦卑，不是属灵的优越感啊，就是啊，我是敬畏神，我就比你更属灵，不是这样。第四点，就是敬畏也会改变我们使用权柄的方式，在夫妻的本分里面，常常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基督的头是怎么样？基督做教会的头是舍己的，是爱物的，不是像有些人就是我是一家之主，妻子要听我的，这完全不是基督的做头的权柄。
好的，谢谢美传道的补充哈。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哈，提醒我们，真的是哈，这个眼目不是在人的身上哈，就是在基督啊，来依靠他，他成为我们的拯救哈。好，我们一起来再把这句话来读两遍哈。以赛亚书
赛
十
亚
二
书十
章
二
第
章
二
二
节，
节，
看哪，
看哪，
神是
神
我的
是
拯
我的拯
救，
救，
要依靠
我
他，
要
并
依
不
靠
惧
他，
怕，
并
因
不
为
惧
主
怕，
耶和
为
华是我
主
的
耶
力
和
量，
华是我的力量，我的
他
诗
也
歌，
成了
他
我的
也
拯
成了
救。
我的
以赛亚
拯
书
救，
十二章第二节。
十二章二节。
是的，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拯救，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来投靠你，每一天从那里寻求你的旨意，也寻求啊如何来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不要再重蹈旧约以色列民的覆辙。愿我们的眼睛单单的仰望。那带着和平、荣耀、国度的这个弥赛亚，主啊，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传福音传到地极啊，把我们身边的人都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主啊，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啊，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善，弟兄相互和睦同居，主啊，也求你除去我们中间的骄傲和论断，让每一个人都从你那里得到医治。得到你的修复，得到与你联合，求你来赐下我们这一份的恩典。地上凡有气息的口，都来颂赞我们的神，将颂赞荣耀都归给那位使死人复活、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